啊，那我们就是上一堂课呢是进食祷告，这一堂课叫复地勤书，实际上我们就会要介绍一种祷告的方式，叫做笔祷哈。那上一次呢，上个星期我们唱的这个进食，我知道有的人有在操练，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做调查，我估计可能有蛮多人在操练进食，我就说进食祷告是我们圣经里面教的。好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已经忽略了哈。那我自己呢，也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神再次让我看见他带领的进食。因为进食祷告呢，我上次我们讲呢有一般性的，然后呢有我们自己定义要刻苦己心的，我们可以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定一天，那天我要定义要在神面前做进食祷告。要把我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没有什么事情，也愿意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的去进食，这个是一个操练。那这个祷告呢，这种进食是我们自己设定的哈，我们自己的心意设定的。那还有一种祷告呢，是进食呢，是圣灵特别特别给你的，就是带领你的，你就会很清楚哈，这个是圣灵带你的进食。那么神让我教这个功课的时候呢，他非要让我有很多东西给大家是亲身经历的来分享，所以我就很感谢神，因为很久没有经历这种神强烈的带领进食祷告了哈。那上个星期呢是星期六，星期六的那天，星期五都什么都没有，都没问题。星期六呢是我女儿吕西啊，我先生还有我们亲家一起回来。跟我庆祝生日，我是星期天过生日，所以他们星期六，我女儿说你太忙了，不要你做哈，就在那个日本餐馆订了好多的菜，还有我先生也买了很多的水果呀、蔬菜呀，就买了好多东西回来啊，就是大概是12点半的时候我们开饭，他们那个时候就是12点多的时候到，我就在11点多的时候突然就觉得不能吃东西。我就说神呐、啊，你进食也不要，我想为什么选的这么一天呢？就所以说，当他们把东西摆上的时候，我就完全不能吃东西，一连水都不能喝。啊，我就这个时候就知道，我也没有身体上的很不舒服，就是我早上就喝了一杯咖啡，是我照常的，一般中早上不吃饭，到中午我才吃饭，然后呢就不能吃，我就发现喝水都不舒服了，就不想喝。然后我就意识到了，就是神要给我的带领的一个进食哈，那神要带我们进食呢，一定有他的理由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理由，但是至少有一个理由是让我在你们面前要讲这个体会，讲这个见证，因为这个进食呢，不是我有一天我都不能吃东西，一直到晚上我才吃了一点点，吃了一根黄瓜哈，吃了一点点那个。一口那个就是他们的那个炒饭什么，就没有任何分，没有任何肉的东西，就尝了一口那个米饭，一小点点，然后吃了一小个黄瓜，就当做我这一天的，因为不能吃，到晚上都不能吃。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孩子啊，我的亲家呀，我们都是信主的，所以。其实那一天进食，我就怕他们误解我，为什么我们来了哈，你一年才见了一次，这个被封了这么久，就是说为什么你不吃饭？那我就只好告诉他们，我说，我正在教这个祷告课哈，是要教进食祷告，很可能就是神让我进食，因为我当时还不能 make sure，慢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就进食了一天啊，我相信。这个是神有他的心意，虽然我没有特别去问神要我进食做什么，但是至少有一个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圣灵带领你的进食，你是完全没有欲望吃任何东西，你身体也没有什么很不舒服或者是生病，就是不能吃，就是而且是他们坐在那边，我看着他们吃，没有任何我想吃的感觉。所以这样就是一直到晚上，我说是不是可以吃了，还是不行。一直到第二天中午了，我才看看神是不是让我吃了，我才觉得饿了，闻到香味可以有食欲可以吃了，我才知道这个进食结束了哈。啊，那么就是这样的操练，我就 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一定在禁食祷告这个方面先自己去操练啊。你可以一个星期禁一餐，也可以一个月禁一天、两天，你自己去选。我上次已经想过了哈，看你的身体状况，然后呢，看圣灵的带领。当然，你如果定义说我星期几做禁食祷告，也是我们立志行善要做什么事，也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也是圣灵带领我们立志这样做。但是有一种是。圣灵特别，就像我这一次的，就是特别突然之间就让你不能够吃任何东西，对啊，特别是对这个菜东西、对肉类这些的没有任何兴趣。那这个呢，就是神带领你的禁食，所以我们就在禁食祷告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上个星期我经历的这个。那其实这个也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因为我禁食一天，我去测我的血糖都很。都还是那么高哈，但我因为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体不能够进食啊多，就也很怕身体出问题。但是发现神给我这，他带领我的进食的时候，这一切都不是问题，这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好，这个就是我们上周的回顾哈。我相信大家等一下我们结束以后，你可不可以分享你们是不是操练了进食祷告啊？有什么领受啊？我们等一下再讲哈。今天我们讲的一堂课叫《复地情书》啊，这个叫做就是啊，我们因为这堂课整个设计就是一个互动的，就是神跟我们的祷告不是我们单方面的呼求的，是跟神互动的，是一个关系哈，这就是我们设定这门课的一个程序。那我们讲到这个情书呢，那也是互相定的，就是不是你一个人的哈。那我们首先就是说，其实上帝给我们的圣经呢。是给我们的情书，就是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哈，他在整本圣经里面启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哈，向我们启示他所有的心意，所以圣经里面真的是无限的资源，无限的资源哈，上帝一切的这个丰盛哈，都在有形有体的居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圣经的话语呢，其实是很活的，我们要知道圣经它跟别的书不同。圣经是上帝哈来吹气在上面感动人来写下的，所以这个圣经它是有神的灵运行在里面，所以神的话是活的，是活的。所以你呢要读神的话呢，不能当做一个就是一个知识。如果你当做知识研究来读的话，你永远跟这个话接不上关系啊。你要把这个圣经当做是给你的一个情书。那你说我怎么能够看到是情书呢？所以我就说我们可以举例哈，我们首先就是说，有的人他祷告的时候啊，他寻求神的心意呢，他喜欢就是刚刚信主的人哈，你们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就像抽签一样的，我祷告祷告，然后啪把圣经打开，祷告完了，哎呀，这一句话是神给我的，是不是？你们有这个举动对吧？就说我祷告完了，我就去把圣经打开，看谁要跟我讲一句什么话。啊，这样子的神回答会不会有呢？会有，确实会有。就是说，神在某一个时刻，他就是让你打开那个地方，就让你看到那句话，会有。但是我们不能一直以这一种方式去寻求神的心意。我们寻求神的心意，要常把上帝的话语存在心里面，所以要熟读圣经。你的圣经的话，你要看。耶稣他是十分熟悉圣经的哈，当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他三次用生命记的话来回答啊，他得胜。他在十字架受苦的时候，他也是用的这个圣经上的话语，诗篇里面的那个话语哈，诗篇里面他在路加福音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实际上这句原文的经文，他引用的是在诗篇31篇。然后他又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实际上他又引用了诗篇22章11节：“我的神，我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说明他耶稣是对旧约那些摩西的那个写的摩西五经的话是非常熟悉。所以人问他这个整纲的时候，律法的整纲的时候，他就整节叫爱神爱人啊。你看其他，你看约拿的祷告哈。约拿祷告，它是由诗篇好几句经文组合在一起的。你要看玛利亚的祷告，它也是旧约哈拿的祷告，它也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要常常读神的话。你常常读神的话，把它存在心里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把这个经文完全记在你的里面以后呢，存在你的心里面呢，你有特殊的时候， 你要祷告的时候，神要对你讲话的时候，那一句话自然就出来了。那句话，你如果对圣经的话你不熟，你就不知道。要像我早上在那边望着窗外祷告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就是一个鹰哈，在那边飞啊，那你就想到如鹰展翅上腾，对不对？凡等候他的必不休会。然后我们后来到这个根源那边坐一下，又看到一个小麻雀在那个旁边找东西吃。那我们又想到了啊，天上的那个麻雀是吧？也不挣也不收，对不对？上帝尚且养活他们，那你呢？就会由这一些东西，其实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进到一个地步，时刻都在寻求他呢，上帝会用很多用他的话语，用一个场景，用一个事物，都会对你讲话。这就是我们下两堂最后要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明白神的心意。你说，哎呀，你都听到神的声音，我怎么听到神的声音？神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对你说话，神通过自然界的事物，通过别人的话语，通过圣经的话语，通过你的默想，通过你的一个任何一个环节，他都可以对你说话。所以你的圣灵，你的灵里面要敏感到跟神那个关系呢，所以你先要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所以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当你到神的面前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不要一直就是别人读多少卷我就读多少卷，你读完等于没读，你就是过去了，对吧？就赶速度没用啊。那个圣经可以快读，可以知识性的读，但是有一种读法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灵修式的对着一段经文，把这段经文读到你的心里去。读到你的心里去，那么神就会借助这个经文呢，他跟你说话。因为一段经文呢，你看上去平常就是一句话，但是在关键的时刻，这一句话呢就会运用在你个别的形式当中，他会对你说话。那大家应该会有这一整的体验哈，因为神的话它是灵，是活泼的、新鲜的，它可以随时对你来说话，对你来说话，你。最重要的是，你要在读到这一段经文或者唱到一首诗歌，你有感动的时候，你就停在那个地方，你就去默想，或者你把它写出来，化成祷告文哈。我就这边想了说，圣经是上帝给我们的情书。那么首先你看到呢这一句经文，你就会了解到神的应许、他的命令和他的属性。然后呢，你要明白这句话对你个人到底有什么心意。然后你就把经文化为祷文，当然了，这个不是每一次都要这样做，但是这个就是灵修式的读经啊。这句话你读的时候，神感动你读的时候，会把你自己目前的处境带进去，借着这个跟你说话。好，我们就来举一个例哈，举一个例，这句话，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啊，这一句话你首先读它的时候呢，你看不出什么，对不对？就是啊，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哈，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那在神学的观点就是说，上帝他有智慧，有能力啊，你要把你的事呢，他有主权，你交给他呢，他就怎么样就可以成就事情，就是神有这个能力成就。那你当你那一天你有很大的事情要在播着哈，在你。里面形成一个负担，形成一个就是难处，或者说你不知道怎么办的。譬如说我们买了新房子啊，我们要交接这个房子啊，或者我们要买一个房子啊，或者我们要换一个工作啊，我们孩子要读书啊，对你们来说很多时候的决定都是大事。那都是大事的时候呢，你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呢，你默默的读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不一样了，你就发现啊，好像。这个诗人在告诉你，你要把你的事交给耶和华呀。你知道有耶和华，你可以投靠的呀。你还要依靠他，不要自己想啊。他就一定会为你成全的。这个是你站在诗人的角度来说来看。那你站在你跟神的对话，哎，好像神在说，哎呀，孩子啊，我知道你的这个震荡，你现在不是忧愁吗？你把你的事交给我呀，你交给我呀，你告诉我，我来帮你呀。我来帮你，你靠着我，你不要靠自己，我一定会帮你成全，我要成全关乎你的事。那你这样读的时候，你的情感就进去了， 那你情感方面，你就会说啊，神真的爱我，他关心我，他主动要担当我的重担。哎，你就是一句话的时候，当你这个时候，如果圣灵在那个时候特别的感动你的时候啊，你的心就温暖起来，你就不再集中在你的难处上面，说是啊，我这么多麻烦事，我干嘛自己在想呢？我干嘛不交给神呢？我干嘛不依靠他呢？然后你的信心就起来了，你信心起来，你就会跟神祷告了。所以这个就是你在这个上帝的面前，你看的这一句话的时候，好像他对你说话。我们要知道哈，神是有情感的，因为我们有情感，是因为我们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上帝是有情感的神。那么我们也是有情感的人，你读圣经不能没有情感的，你一定要把情感带进去。你知道我们这个时候有手机啊，你发多少都可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一代的人，那个时候都是写情书的，对不对？都是写书哈，写情书。那个如果你爱那个人的话，哇，你在字里行间去找他的意思。哎，他这个地方说这么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简单的一句话说啊，哈。你不要担心我哈、啊，我都很好。哎呀，你就说，哎呀，他那么体贴我哈，要我不担心他，他到底那边好不好呢？你会去想很多很多很多那个情书，它里面或者说他就问你一句啊，你最近睡得好不好啊？啊，就是一句话，应该读不出什么。但是如果你跟他是很相爱的，你觉得哇，他就是惦记着我，晚上是不是在思念他呀？是不是梦见他呀？是不是啊有烦恼的事啊？啊，就是你会想很多很多，对不对？那个就是情书，所以你在字里行间，你在找写给你人的意思。所以上帝的圣经，他是给我们所有人的情书，他在关键的时刻，那句话就跳出来活了。就要让你接触到那句话，就要让你知道。我跟大家讲过一个见证的，就是有一次我病了，病了很久哈、啊，病了很久，我就有一次就病了，就快要去上班了。可是我还是因为有个姐妹叫我去帮她做点事情，她要举行婚礼了，然后她就开车开得很猛，就转了几圈，我回来我的头晕又开始了，我就急了，我说这明天我这下个星期要上班了，我这怎么上班呢？我这没好啊。然后我就很难过，很难过，就把我先生叫回来，我说快点回来，我不舒服。然后他就回来，就买了一些东西吃的啊，什么包谷啊东西回来。然后我就叫了他在房间，我们就祷告，一边祷告就一边哭啊。我就说神呐、啊，我说怎么办呢、啊？我说我这身体没好啊，我怎么办呢、啊？然后我就一边祷告一边哭，一边哭，哭了我先生就跑到厨房做东西，做很多东西，他就说。哎呀，行了行了，祷告完了，过来吃东西吧，过来吃吧。我当时就很生气，知道吗？在这种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哎呀，还吃什么饭呢？我心情烦死了，不要我吃了。结果他一直就说起来吃吧，起来吃吧。哎呀，我一突然想，这句话是圣经里面的呀。起来吃吧，起来吃吧。你们知道是对上帝对谁说的哈？对以利亚说的。以利亚在逃避那个皇后耶洗别追杀的时候。逃避他的时候，然后他就躺在那个树下，很累了嘛，就在那边求死啊，在罗藤树下求死啊，自己觉得自己不行，没有力气了。结果天使就拍他，就叫他起来吃吧，起来吃吧。然后后面还一句话，你单走的路甚远。结果我当时听到起来吃吧，起来吃吧，我说诶，这是圣经的话语。然后我就去拿我的圣经，我一翻开那只圣经。正好我本来是看到前一章的，结果一打开就看到下面一章，就是这一段。所以神会很奇妙的，他就会回答你的祷告。然后我一下我就跳起来了，当我看到那个圣经打开看到那个的时候，正好是我前面一章后面一章的时候，我整个人就跳起来了，我就觉得这个是神给我说的话，这个话就活了，这个话不是当时对以利亚说的话，是对我说的话。所以我当时拿着圣经跑到客厅，就跟我女儿、跟我先生说：“我说，哎呀，感谢主，感谢主，神跟我说话了，神跟我说话了。我说他让我起来吃啊。”那我先生就说：“你放心啦，你还要侍奉。”我说：“为什么？”他说：“下面不是还有一句吗？你单走的路甚远。”说明他也对这句话很熟悉哈、啊。所以说，神的话它是活的。当你把神的话沉寂在那边，如果我对神的话不熟，这句话出来我就不知道。 我就会打电话去问牧师，去问谁去。哎呀，这句话有没有圣经依据啊？然后你就会找出来，对不对？所以神的话要牢记在心里面。那这一句话呢，就是神对我说的话。那他对我说话以后呢，神的话大有能力。他说话以后，他就会做事。所以我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跑到教会去上班，其实头晕的不行。我就说凭信心我就上班，我就跟我的牧师讲，跟牧师说，我说我来上班。他说你行吗？我说行，我说因为上帝说话了，上帝说话他就一定会做事。我说不管他头晕继续上，因为凭着信，一天、两天、三天完全好了。啊，我休了3个月、3、4个月没有好，3天好了。神就是在你面前，他就是要告诉你，不是靠你自己。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大能，说好就好。你不要以为你那个3个月休息，你就会好到哪里去。哼，当然也会有作用，但是神要告诉你，我叫你起来，你才能起来就好了。所以这个就是上帝的话，要常常存记在我们心里，而且要把它当做是我们的情书哈。所以你在这边，你在读这句话的时候呢，你就不一样了。好，这是第一部分。那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看了这段经文，我这边用了一个祷告的示范哈，就是哎呀，这段经文告诉我，我这个要控制我的前途，我的一切，我生怕我不好好掌握呢就不行。很多人就说，哎呀，我 miss 掉神怎么办？我没有遇我漏过了，我就是 miss 掉神怎么办？我说你放心，你 miss 掉神，神会找到你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很怕自己不这么去做呢，失去了上帝要我们做的那个。实际上不会的，神要我们依靠他，神要我们依靠他，所以把我们的害怕、焦虑、怀疑哈，我们就放下，愿意放下。然后你下面就感恩，说神呐、啊，你真的知道哈，你看见我的处境，我的知识能力都有限，那你的人间最高的智慧就是单纯的信靠你。那我愿意好，我把我的前面我现在的事情，我可能是买房子的事情，我可能是装修房子的事情，我是换工作的事情，我要去试婚的事情，我要换工作的事情，不管什么事情，我放到你的面前，你来带领我。然后你在这个祷告当中，你就得到了释放，你就得到了释放。我们必须把重担交给神。基督徒的权利，基督徒的权柄。基督徒的优势就是可以祷告，把我们的事交托给上帝。你交托给总统，他还帮你没有，不一定做得好。你交托给上帝呢，你绝对不会失望的。你交托给上帝，你绝对不会失望的。我们差不多30年的基督徒了，我们可以说，你的任何事情，你交托给上帝，你绝对不失望。神要成就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一定超过，而且又快又准。我告诉你，非常快，非常准。你不要那么辛苦，真的，不要那么辛苦。神非常快，非常准的，你就等。我自己这么多年，我很少为我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祷告。我买车、买房、卖房，干什么东西，飞快，快的那个速度就是坐火箭似的，几个小时搞定，没多的，也不要看，自然就出来了。所以说，上帝他会跟你排的就是又准又好。你就不会在这个事上面浪费时间精力，你累死了。所以这样子的一句经文呢，要神，你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呢，要去看神对你说什么话哈。好，这是上帝的情书。好，我们下面要讲一个很重要的，叫比祷。比祷就是，这是我很喜欢的，也是很多人，不是我一个人哈。你们看大卫写了多少诗篇，对吧？他写下来的。你们看到摩西写的，你们看到很多很多圣经上的人，他把他们的祷告文写下来了，写下来了。特别是大卫写的那么多的哈，这个是这个在宗教的历史上，我们很熟悉的圣善杰博士、尼托生弟兄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神的仆人呢，他们都是记属灵日记的。属灵日记就是我们当我们我们口头的言语表达的完了，还要表达的时候就写下来嘛，对不对？但是特别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弟兄哈，好像应该没有那么像姐妹这样，姐妹为什么那么容易信主啊，那么容易祷告就流泪呀，就那个， 实际上，我告诉你，最坚强的汉子，最坚强的男士，你心里柔软的那块地方，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只有上帝能触摸到。不一定是你的太太，也可能是你的孩子能触摸到。但是你心里最，你认为男的都很坚强嘛？我们好男孩，男孩有泪不轻弹嘛，哈。但是神如果触摸你内心深处那块地方，哈，任何的弟兄的心都会被触摸，都会哭的。我看到好多，我看到好多。你看，你就是于斌牧师上周来讲到的，你看他是个男的吧？哦，常常讲到，还有那个张谦牧师，常常讲到讲到一半就哭了。就会流眼泪啊，就是圣灵被感动你，因为神是最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你很多东西不能跟人说的，说了也没用的，上帝知道你内心深处，你的眼泪、你的愁苦、你的忧虑、你的那种各样的焦虑，什么东西，上帝都知道，所以我们就把它写下来啊，写下来，你也把它写下来啊，所以你要你就。这是我最喜欢的，我现在有这么一箱子书哈，请我这么多年寄了一袋子，可能有十几本吧，我也不记得了。鼠年日记我都拿去多伦多了，我现在这里守了两本哈，我这边只有两本，一本是写完了的哈，一本是白的写完了，一本这边有一本。好，我就说你要写什么呢？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题目的。他就是他有一课，就是要你写，他写了把它设计好了，就是一个活页的纸，我们前面有赞美、感恩，然后有代祷，有这个祈求，有这个就是代祷的名单，我们会分类啊，就分类去做了一个本子，那个是做作业，但是我自己呢，就慢慢的就是喜欢就是随意的，就像记日记一样，每次记上哈。啊，但是我就鼓励大家，我以前有送过我们同工很多的这个笔记本，啊，我就送给他们，去记这个属灵日记。Witness 有很好的、很漂亮的这个日记本，哈，有的还有好的日记本，还有上锁的。我就希望大家呢去有开始记属灵日记，因为你很多东西你过去了你就忘了，当时的祷告，当时神成就的事，当时神对你讲的话。你都忘了，但是当你每次常常写下来，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哇，是一年记好多本，每天都记，有时候一次还记很多哈。下面我每一年会选一段经文，就是上帝要给我的一段经文，我要写上的，就是对我这一年的勉励哈。我就一年用一个新的日记本，然后我会写一开门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会写上一段的经文。然后呢，就会标上这个是2019年3月27号这一本开始，然后就写以前是写很多很多很多，后来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偶尔又拿出来又写哈，又写，这个就非常的好。那我就说你要写上神对你说的话，写上你对他话语的理解，写上你为人代祷的名单，写上神听祷告的事情，写上你的一切心思心得。写进你对他的渴望、爱和思念，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给上帝的情书。哎，我发现我这样做的时候很奇妙，我从来没有让我女儿这么做过。后来她很小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她的日记本，她就写的都是给上帝说 "My lover"，我的情人，我的爱人。你知道，情人节并不是只是给男女的，对吧？那神是我们开始就讲了这个是这个。这个神跟神的关系，神是我们的上帝，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救主，神是创造者，神是我们的王，神是我们的主人，神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神也是我们的爱人。所以最爱的人啊，在圣经上面，以色列跟耶和华跟以色列民的关系，他就用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那在新约里面也是比喻教会是。主的心腹哈，将来我们要跟新郎一起坐席，就是这样来比喻的。他这么比喻是讲一个非常爱的关系，所以你跟上帝的爱呢，其实无止境的，是超越一切的，是超越一切的这种心灵的思念哈。特别我们姐妹 很喜欢，就是真的是心里很柔软了，很愿意有人爱哈，就是在神那边能够得到无尽的渴望和爱，所以呢，你就可以用这个，我鼓励大家哈，用笔祷，因为有的人我越来越现在就是很多祷告我都没有力气去一直祷告很久哈，觉得很累，然后就是常常的默祷，再就是写，我就会写下来。接下来我就看昨天呢，也是神给我那个吧，我昨天我就写下了我进食的一个经历，然后呢，我早上就看到那篇祷告文呢，他那边就讲那个我们要成为神的器皿嘛，是那个就是我们是神给我们赏赐独特的位份，然后我马上就想到那首歌，就是成为神迹的器皿，然后我就发给大家，每次那首歌呢都是神感动我。那首歌跟我的祷告文 match 的，神会把一首歌给我早上，那我就把这首歌发给大家，去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就说，今天早上选的歌就是我祷告和感动，我说容我把这首歌抄下，替代我的祷告。然后我就写下了成为神迹的器皿。然后我是怎么写的呢？我就一边是歌词，然后一边是我的祷告，一边是我的歌词，因为那首歌，哎呀，我听了，我昨天听了无数次，我可能听了五六次，我就觉得我可以说就是在那个神的那种爱的关系当中，我本来想要去写我的奖章，要去为别人交要我祷告的事情祷告，我本来想去做别的事，可是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整个人就沉浸在这个歌词的里面哈，可以说可以用什么来说呢？可以用跟神谈恋爱，缠绵。在与神的相爱当中，我可以用这样子啊，就是肉麻的话，呵呵，真的是缠绵在与他的爱当中。然后我就唱这首歌，一直唱，一直唱，一唱，唱完我就写，我就在这边写。他说：“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份。”这是歌词啊。然后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然后我旁边就在每一句后面，我就写上我的祷告。我说感谢主对我的拯救。我说你还给我位分，我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我就说我的过去都被抛入深海。然后你看我为宝贵，我就说你看我还看我为宝贵，不离不弃的引领我，还用我啊。下一段是让我成为神迹的器皿，我就说我愿再度起航，经历神迹。然后神被拣选的族类，军争的祭司，我就在旁边说，愿我常记得自己的责任和位分。好，圣洁的国度，我就说求主洁净我的心思意念行为。好，愿神的子民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我就说帮助恩高孩子来宣扬你的福音，然后彰显神的荣耀，我就说求你在教会和在孩子身上不断彰显你的荣耀。好，下面又还在说让我成为神迹的器皿啊，什么坚固，他有一句说以信心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那我就下面说，求你坚固我的信心，让我在这一整灾难当中、疫情当中能够看到新的盼望啊！所以这周就一直就是把这首歌我就写一边，然后把我的祷告写一边，然后最后我的结尾是这么写的，我说感谢恩主，27年前主动来寻找我这个罪人。慈神爱硕不离开我，一直牵拿着我，还让我成为全道人服侍你，不断的恩待我和我的家，一生何求，只求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你恩典的管道。这个就是我的一篇祷告，我就是那首歌感动我了，那首歌感动我了，那当然。歌里面有很多神的话语，圣经上的话语，然后哎呀，我就反复唱，反复唱，反复唱，然后这首歌就入到我心里面去了。有时候你不是的，有时候就在那边一边干事一边听，只是那个歌在听，他没对你说话，对不对？可是当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的那个心啊，哎呀，就是那个情感啊，就跟他 match，就像心相契合，就跟他沉浸在那种爱的交流当中。所以我就听听一边听一边听一边听，听完我就写，就把他的手，我说把这首歌词写下来，然后在旁边写上我的祷告，然后再一个祷告结束，这就是我昨天的一个早上的一个祷告。 就是最新的哈，我就会把真实的写给你。好，然后如果大家要做，要用这个，祷告本呢，我就建议大家是把这个日记本呢，只有一边写你的祷告，另外一边可以写祷告的回应。譬如说，我在正面，我在这一边，我写了我要祷告的事情，我也为谁代祷的。哎，过了几天以后，这个事情成就了，那我这一边是空的，对不对？这个反面是空的，那我就在这反面这个地方标上神成就祷告哪一天这个事情应验，或者神怎么样回答我这个祷告。所以这个就是你跟随神的一个里程的一个记录本，这个是我的宝贝呀、啊。我看那个圣善杰他们那些属灵日记，都是当他们后来有发大水的时候，有的就淹掉很多，他们难过伤心都不行。后来圣善杰的女儿还是谁最近出了他一本日记，一本那个日记册，就是这个就是他跟神的关系啊，整个对神跟神的经历，这个上面都充满了。啊，神的荣耀充满了，就是神对你说的话啊，充满了神迹奇事啊。我自己现在没那么多时间跟你们去翻，我都说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写下的那些，我后来看我都吓一跳，我那个时候怎么会写出这样的祷告词出来？我自己都不相信。然后我很，如果很沮丧，很沮丧的时候，或者我讲到不知道要怎么写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就坐在那边把我的日记本打开翻。就看看过去的日记，看我这一年来跟神的祷告和神回答我的祷告，看你的那个，你就出来了，你的那个啊那个灵感哈，灵就出来了，你很多东西就会把你整个那个心里的很沉，你的那种很难过的时候，我告诉你就去看你的属灵，看那个时候有时候难过到一个地步，你看神的话，看圣经你也不想看了。你就去看你的属灵日记吧，因为那个里面有神写给你的，也有你写给神的，也有你的经历。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讲的这个课哈。那现在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回去，现在就是一个是背一些简短的经文啊，然后把主导文每一句化为祷告，也可以把其他经文呢，你都可以做。你从现在起，我们上这个课就是要操练哈。然后你去买一本好日记本，开始记属灵日记。你开始去记你的属灵日记哈，啊，你的属灵日记呢？啊，如果你怕别人看呢，你怕别人看你的，你家里哈，你可以锁住。还有一些秘密，你跟神的秘密，你不想让别人看到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自己有一个记号，你自己知道你标一个 V 是什么意思，标一个 L 是什么意思。只有你知道的，别人不知道的，哈哈，这是我透露的一点小秘密哈。你知道你跟神的那个暗号啊，只有你跟神看得懂的，别人看不懂的。所以这个就是写属灵日记的，也叫做笔祷，就是用笔来祷告。好，我们今天的讲课就到这边结束。